好，我们继续看讲义39页，三法印与三解脱门。首先从三法印的最开始，诸行无常，它配合无眼解脱门得道。我们看一，诸行无常除了事相的起灭相续相以外，含有更深的意义。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不要只是停留在事相生灭这样而已。它有更深的意义是什么呢？即无常与灭的含义是相通的。佛为弟子说无常，即说明一切法皆归于灭，终归无常与终归于灭，终归于空，并无多大差别。那这里主要是要叙述说，借着无常生灭无常的一个切入点，最后得到呢，我们要得到得菩提，得到解脱，那是要体会到不生不灭，体会到那个极灭。所以无常然后到极灭，这个无常生灭是事相，那更深意义呢是达到极灭。依此无常生意，即了之法法如空中的闪电，刹那生灭不住，而无不归于一切法的平等极灭。无常灭如从波浪汹涌看出它的消失，反归于平静极静，平静极灭，即意味那波平浪静的境界。波浪的归于平静，即水的本性如此，所以必归于平静，而且到底能实现平静。所以佛说无常灭，意在使人依此而悟入极静。这从无常呢，然后到解脱，悟入极静。所以无常的重要性呢，也这么一句话说：若人生百岁不见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能得见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活了长命百岁，可是对无常生灭法没有深刻的体悟，那这个百年那等于是空度了啦。那倒不如呢，我们很短短的时间生一日，能够深刻的体会到这无常生灭法。那真正的诸行无常它不是出的说是白天然后变晚上，晚上变白天，这出的而已。它事实上，如果说我们体会到某些地方无常，可是呢对一个深刻维系的地方没有办法体悟的话，那个地方并没有办法观得透彻。所以你觉得无常的地方你不执着，可是你观不透的地方呢，很容易再去执着它。所以真正的诸行无常呢，它是要到深细到任何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常住不变的这些，能够了解到它也是念念念念生灭无常，刹那刹那生灭无常，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彻底。真正的诸行无常是这样子。所以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以生灭故即灭为乐。这句话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翻译，如角注33括弧一，这或许角注33括弧一我们还比较常听得到。这声闻的大般涅槃经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生灭灭已即灭为乐，这句话的深意是什么呢？这其实跟前面所谈的不太一样。前面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只是谈事相的生灭，可是这个事相生灭呢，我们要进一步体会到生灭灭已，那才是即灭为乐。所以这句话我们看瓜五三导师在星空学单元对这一句话的深意有加以解说。我们看瓜五三无常是生灭意，生者必灭，一切一切却都是灭尽之法。世间人固然知道了，但是他们偏注重到生生不以生的一面，则生灭生灭法，即使灭了，可是还着重在生的这一面，忽略了灭。生生不已，佛法并不否认，但生者必然要灭，一切苦痛依此生生不已而存在，却又是事实。佛法是要在这生灭不已之中，怎么样让它不再轮回生灭？所以生灭灭已指的就是轮回生灭呢，怎么样让它灭除掉，而达到涅槃的极境？要不然。我们虽然说有生死轮回啊，都是生灭法，对不对？可是呢，在 谈到生灭，导师在其他著作提到三种生灭，一个是刹那生灭，一个呢是一起生灭，一个是称为大起生灭。所谓刹那生灭，就是每一个刹那，即生即灭。一起生灭呢，就是说我们生下来，然后一直到死亡，有一起的相续，这叫一起生灭。可是呢，我们生到死，是不是真的灭了？没有啊，我们我执没有断啊，再来轮回，又有一个生灭。所以这个生灭呢，只是在生到死这么一起。什么叫大起生灭呢？就我们无始来的生生死死有生，一直到证悟涅槃，不受后有，不再轮回，那时候真正的极灭，这个叫大起生灭，这时候才叫大起生灭。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就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虽然是生灭，可是呢，我们还是有轮回啊，不断的轮回。我们怎么样让轮回、生死轮回能够得到终止，达到极灭？那就要找出那个根呢、啊，对不对？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所以呢，如道士第三行说，我们佛法就是要在生灭不已之中，设法使它灭而不生，以致解决一切痛苦。这个灭呢，不是佛法的故意破坏，它是诸法本来如是的必然性，只不过因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有了特殊某种特殊的因缘联系辅佐了。那这联系辅佐是什么？就是我们贪爱啊、无明啊，感得这个另外一个无蕴身。因为有烦恼无明，所以灭了以后又要生，那永远轮回不断。那我们就要呢，把这个联系把它截断，就可以无生灭而解决痛苦了。所以经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主要就是在讲这个。那么或依三法印，从诸行生灭无常体解我性不可得，得到无我，众生因妄执常我而生死。那我们了解五蕴是无常无我，离了常我的执见，因无常生灭而厌离欲，而达到的涅槃。好，所以在39页最后一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以生灭故即灭为乐，使人执从一切法的生而即灭当中，正知常性本空而入不生灭的极境。所以诸行无常生灭法，我们再进一步了解到这怎么样断除这个生死的系缚，就是无我嘛，正入不生不灭，那就是以无蕴解脱门而得道。好，40页，差别的归于统一，动乱的归于平静，生灭的归于极灭。所以说一切法皆归于如，如就是真如啊，真如法性实际，这都是涅槃的别名。这样无常即究竟圆满的法印，专从此入呢，即一无蕴解脱门得道。好，第二，诸法无我，亦空解脱门得道。然而在业理心切而拘泥于事相的，听了无常不能生解，只能因生灭相续的无常相而起业理心，他只是起业理心了，但是呢，不能因常性不可得而深入法性的极灭。那这个时候呢，再另外解说无我，所以这非更说无我不可。那有的人可以直接为他宣说无我，由无我离执而正知诸法的空寂性，以者得解脱。依《般若经》及《龙树》所中，诸法本性的空寂就是不生，这里主要是说空跟无生的关系啊。那空在《般若经》说空其实就是不生，不生就是涅槃。色即是空的空呢，即解说为无生的涅槃。空是本性空，可是这个空呢，只不过是假名说了，为让众生破除种种的执着，我们不要再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空亦不可得，那即是无生。如大智论卷十五说，诸法性常空，可是我们心也不执着这个空，如是法能忍，是佛道初相。这是把空亦复空的毕竟空 与无生等量齐观，所以空这诸法无我嘛，空是无我无我所，那这个空呢，跟涅槃的无生可以有相关。第三，如解深密经说，解深密经是唯识系蛮重要的根本的经典，他提到三十教，初十教呢主要指的是阿含，说无常令众生厌离，中十教主要指的是般若经，说空无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着重在空无我了，那虽然是着重在空无我呢，这里也提到空无自性，不生不灭，空即无生呢，看成同一意义。如从此得证，那就是依空解脱门得道。那第三，涅槃寂静，不生不灭，依无相解脱门得道。可是有的人呢，如果执着是空，那就不契合佛的本意。所以说，大圣说空法，大圣就是佛了哈。佛说这个空法呢，为了让众生远离种种的邪见啊、断见等等。那如果我们了解的话，离开种种的边见邪见啊，那就好。可是呢，如果在执着这个空是实有，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有所着即不能体证无所着的涅槃无生法忍，所以有的经中有说空是不了义，而以不生不灭为究竟。好，下一页。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从不生不灭而证入，不生不灭就是涅槃，无相，那就是依无相解脱门得道。进一步来谈空与无生。空与不生或者无生呢，如大方广这字怎么念？切啊，切经啊，说如生经与熟经，那生经是比喻空啊，那不生不灭是比喻熟经。龙树也说未成就为空，已成就为般若。这个导师引的文，导师说的跟原文有一点点出入。角度三十九，他这原文呢是说般若波罗蜜分为二分，成就者名为菩提啊。导师这里是说成，以成是为般若啊。他这本文他是成就是无上菩提，未成就者名为空。好，那我们说空，它是着重在于实践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说空来破除种种的执着，着重在实践的意义。说无生呢，多用于说明法性即灭，涅槃不生不灭等等。然在中观的诸部论点中，处处都说空，空即不生，空即是八部缘起的中道。事实上取着无生还是一样的错误，虽然说我们讲无生啊，但是讲空不能执着，讲无生呢一样也是不能够执着，所以大智论解说无生，那是无生无不生等五句都欠，空与无生事实上没有什么差别，空也不能执着，无生也不能执着。好，最后我们做个小结。挂号一，错解三法印的流弊。总之，凡成为四谛流部或以世俗的见解依名取义的话，那会产生一些弊病。如果说我们对于无常，诸行无常本来是法印，但是呢，由于四谛流部啊，依名取义，产生不正确的见解的话，会产生副作用。那会引来消极与厌离。所以在初级佛教里，无常行这个非常强调啊，造成修行者呢急于厌离得解脱，求解脱啊。那对一般的众生啦，或者关怀众生社会的关怀啦，或者是佛净土的建立呢，就比较没有积极去在这方面多发挥啊。那空的话，空如果正确了解的话，它破除一切的邪见，那是好的。但是呢，如果了解不正确的话，那有时候会波无因果，会招来邪见的波无因果啊，或者偏于扫荡，那只是扫荡一切，并没有去建立做积极建立有益的事啊。那如果偏重于无生的话，那容易与外道的神我合流哦，像有些涅槃经。珍藏系的涅槃经， 我们本来讲是在早期的佛典讲破除四种颠倒嘛，对不对？常乐我净、哦、用无常来破除常，用苦来破除乐、那无我破除我啊，你不净不净观啊，种种来破除净。本来常乐我净是四种颠倒，可是呢在涅槃经也把这个常乐我净来用来形容涅槃，那强调不生不灭无生的结果呢，本来这个四种颠倒一方面他们把它拿来当作涅槃的一种特性，那容易外道的神我合流、所以这三个、其实 也我们对照一下，在讲义39页第一项底下阿拉伯数字的123初期佛教重无常行，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可以看了、初期佛教主要是早期声闻佛法的时候非常重视无常，所以厌离心啊很强、就容易产生这种问题。好，第二中期空无我行，正确了解的话那当然是、可以行菩萨道，可是呢如果不正确了解容易落入波因果。后期的真常系啊、重于无生行涅槃，那容易与外道的神我合流。佛教特别在讲无我嘛，结果呢他说常乐我净，这个我特别是这种真常系的这个我，有时候就容易跟外道的神我合流、所以这错解三法印呢会产生这种种的流弊。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理解三法印、如能借此无常无我无生的教观彻法性本空，那么三者都是法印，那都是一时相应。一众生的误解不同，所以有此三门差别，或别别说，其实每一个都是法印啊。你从无常当下证的解脱、从无我也可以，从无生也可以，别别说。或者次第说，如声闻法、有无常到无我、到涅槃，或具足说，三个都要具足。那这都是即俗是真，就从世俗地来、引到的圣义地、是趋于正觉的一位。从缘起生灭悟得缘起不生不灭，揭开释迦阿含的真面目，能于空相应缘起中直探佛法深意而发挥之，成为后代大圣教学的唯一特色。好，我们看第四节缘起之中观性，这节主要探讨缘起呢能够中观生灭不生不灭、因为我们在讲义30页这边、在部派它产生了对立嘛，对不对？比如说讲义30页挂号一，社界部呢它认为缘起是生灭的，挂号三大众部呢认为缘起是无为是不生不灭的、那其实中观的生意呢、或者阿含缘起它其实是通流转门通生灭，它同时也是通幻灭门、是通不生不灭的。好，声闻常道以缘起生灭为元首，声闻常道就是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从诸行无常，无常就是生灭嘛、以它为首要。而大圣生意呢以无生生意地为第一，这多少是经于大圣的解说。如从阿含为佛法根源以融入中道去理解，那么缘起呢其实是处中说法，缘起其实就是中道了，那么依此而名生灭，也依此而名不生不灭。所以缘起呢它是贯通两边，缘起为本的佛法是中观生灭与不生不灭的。那如角注41空智探究我们也有提到、佛说的缘起这是诸说中第一不共世间学的，但佛教在部派分化中虽一致的宣说缘起，但是呢不免着相推求，缘起的定义呢也就欲说纷纭了、其实阿含经是讲缘起大家共同承认，但是缘起的内涵是什么，缘起的定义是什么、部派啦各种学派解说就不一样了、大都着重依缘而生起，忽略依缘而灭无。那导师特别强调这一点、就 就是龙树菩萨呢，他贯通这两边呢、啊。其实呢，缘起，他有提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固然是缘起，而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其实它还是缘起。好、哦，所以《杂含五十三经》说，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所以这有因有缘就是缘起啊，哈、哦。那这个佛说的缘起说呢，其实它通于即，也就是生了、啊。同时也通于灭。好，所以缘起它其实纵贯生灭，不生不灭。那我们注意缘起跟涅槃第二项、哦、这里出现的，我们刚刚说举的例子，杂含二九三经以缘起与涅槃对论，都说是甚深，此甚深处所谓缘起、哦、缘起很深，还要比缘起更深的背负甚深难见，所以一切取离，一切取离就是一切取着啊，我们离开一切取着，爱尽无欲，即灭涅槃。好、哦，所以缘起是甚深，还有比缘起更甚深的呢，那就是涅槃。那这个两个法，在所以就有部颂本的杂含经呢，他说这个两个法，一个是有为，一个是无为，他就把缘起配合在有为，把涅槃呢配合在无为。所以所以就有部他认为缘起只能是有为了。哦、不能够不生不灭、嗯、所以有为者呢若生住亦灭，无为呢就是不生不住不亦不灭。那这段经说明有为的缘起以外还有更甚深难见的无为涅槃，那这个涅槃是离一切细论的涅槃即灭。好，这是缘起跟涅槃合说的时候，涅槃比缘起更甚深、哦、那缘起是有为，涅槃是无为。哦、从这段经合起来来看的话，好，底下我们再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缘起的特性。缘起缘生，我们首先看阿含经的教说，杂含二九六经说缘起与缘生，缘起呢是相因相缘而起，缘生，缘生严格来讲、哦、是缘以生法、哦、它是、过去被动分词了、哦，它是被生的，而且是以生出来的，所以玄奘大师把缘生呢翻作成缘以生法。经文以缘起缘生来对论，论到内容呢却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十二支，成为学派见的难题。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汉译的杂含感觉比较经文啊、哦、比较有点混在一起，但是如果说从法印集论法印足论所引的经、哦、其实是蛮清楚的、哦、我们看一下讲义42页，角注43括弧2，角注43括弧2，缘起跟缘生它有什么差别、哦、角注43括弧2，法印足论它引的契经，引的契经就是阿含经、哦、第二行，云何缘起，那缘起的定义呢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具体的内容呢是无名缘行，行缘事，注意哦，它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哦。好，无名缘行，行缘事，乃至最后生缘老死。好，看下一页，那这样的缘起呢43页 这下面、哦、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如是缘起法住法界，就佛出世也好佛不出世也好，这样缘起的理则、哦、缘起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是佛出世也好佛不出世也好，那都是法住法界、哦、都是法性常在的，一切如来自然通达等觉宣说事实建立分别开示，那这些这样的一个事实呢我们就名为缘起、哦、这是缘起。所以缘起的特性它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而且无名缘行，注意到它有一个缘彼此之间的关系、哦、那么接着我们再看什么叫缘以生法。缘以生法为无名行事乃至老死，注意这边呢它只个别个别谈无名谈行谈老死，他没有在说此有故彼有， 他没有说无明原型，他是个别个别的谈，有没有注意到他的不同？好、哦，所以缘以生法，也就是他有为法众缘所生的这个法，就是单独这一项嘛，个别的这一项。可是缘起呢，他着重在持有故彼有彼此之间的关系，有缘起的因带性，还有序列的必然性，这是缘起。好、哦。那么这样的无明行乃至生老死啊、哦、如倒数第二行，必除当知，必除就是比丘啊、哦、老死是无常，是有为，是所造作，是缘以生啊、哦、那这些有生那就有灭嘛。好，那所以我们回过来四十三页的这边啊、哦、就是、哦、我们看四十二页杂含本身、哦、就比较混淆、哦、杂含本身汉译杂含目前的版本，我们目前复印佛学院研究所正在开的理解释理论，理解释的最后面四十、哦、分也在解释杂含的部分，那么经论对读以后发现到还有跟巴利本相应部对读，发现到杂含经的那个翻译哦，问题还不少，很多经文真的不是很理想啊、哦，有些甚至否定词啊，都正反完全相反的也有，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麻烦啊、哦。那我们看这个地方二九六经哦，也是有点不容易分清楚的啊、哦。我们看假如四三刮五一。云何为因缘法？因缘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缘起法啊。为持有故彼有，为缘无明而有行，缘行而有事，好、哦、乃至如是如是，存大不聚集。基本上没有问题，缘起是这样特性，持有故彼有，缘无明有行，没有问题。可是呢，缘起其实他还有提到，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好、哦、的法性当中，这个应该是在缘起这边谈了。可是他没有在这边谈，在下面云何缘生法啊、哦、为无明行啊等等等等啊，紧接着呢就说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啊、哦、重重，然后一直到倒数第三行，此等诸法，法住法定，法如法尔，法不离如，法不异如，神地真实不颠倒，如是随顺缘起，是名缘生法，为无明行事啊、哦。缘生法如果只是无明行，这个也没有问题，这是缘生法。可是问题在于说，中间的那个若佛出世，若未出世啊，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啊、哦，夹杂在前面的缘生云和缘生法跟最后面是名缘生法之间啊。哦，一不小心会误以为这段话是在描述缘起生法，对不对？好、哦，其实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比对法蕴足论、哦、就很清楚。法蕴足论真的缘起呢，是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明缘行，而且呢是若佛出世，若不出世，这个法性常住，这些都在形容缘起。缘起生法只不过是无明单独一项，行乃至老死，这样子。好、哦，那所以这一段话《杂含经》我们要怎么解读呢？其实是在关键在倒数第二行啊、哦。此等诸法法倒数第三行这边开始啊、哦。此等诸法法住法定啊，种种种种，如是随顺缘起。啊、哦，这里还有缘起两个字哦，是名缘生法。所以，其实缘起，它是若我出世，若未出世啊，种种，这个都是在谈缘起。那么缘生法呢，是随顺这个缘起而生的法，叫缘生法。这样解读的话，就跟法蕴足论比较相合了。好、哦，但是一不小心， 一看前面迎着原生法，后面是明原生法，把中间所有内容都看成原生法，那就很容易 出问题。 好，那我们回过来在43页刮五二。那由于原生法是原已经生的法，它是果，所以呢萨婆多部碎戒有部呢，他就说因果，他把缘起跟缘生呢，一个看成因，缘起是看成因，缘生呢是因为缘已经生的果，所以缘生是果。所以碎戒有部呢，一缘起是主动，说它是因，缘已生是被动，过去被动分词，它是被动的，所以说把它看成是果，做出这样的结论：因名缘起，果名缘生。那不管是缘起或缘生，碎戒部认为它都是有为法。缘起是有为法，缘以生法也是有为法，因果都是有为法。好，我们看第三大众部，他说各个因果的事实为缘生。因果的事实，比如无名啊、行啦、啊，乃至生老死，这是缘以生，是缘生。那因果关系间的必然理性为缘起，所以大众部呢，他把缘起看成是理，把这个无名行啊这一的事项看成是缘生，所以事实事项是缘生，必然理性是缘起。所以我们前面导师就说，是大众部系谈缘起呢，它是离开事项来说理性，那这跟大圣中观系还是有点出入。大众部留意经中说缘起呢，是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住法法界常住的特点。所以各个因果的事实为缘生，这是个别的，个别就是无名行这一个一个个别的，它是生灭的，缘以生嘛，有生有灭嘛，它是不生，它是有生灭的。而因果关系间的必然理性为缘起，就无名缘行行缘事，这是这有序列的必然性。个别的那是缘生，而关系因果间的关系必然理性，这是缘起，这是变通的。对魔甲来讲的生老死，对魔乙来讲也是生老死，对所有的变通，只要是生老死都是变通的。但是只是生的话，你生别人不一定跟你同样的生啊，你的无名跟别人的无名不一定一样，所以那是个别的。但是呢，生缘老死，这对所有都是变通的。那这持有故彼有的必然理性呢，是变通的，这是不生灭的。好，那这是有部说有部的话，大众部说大众部的。那我们再看就是如果依龙树菩萨的话，他怎么看这个问题。好，我们看第四，依缘起，其实呢他一方面说明缘生的事项，就是世间有为的事项，其实呢我们也是依缘起可以悟入涅槃实相，达到涅槃解脱。所以缘起它是通流转门，通完灭门。刮五一，依龙树开示的阿含中道，应该说缘起不但是说明现象事项的根本法则，也是说明涅槃事项的根本。刮五二，有人问佛，佛就回答说有人问我你说什么法，佛就说我说缘起，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共的特色主要是缘起无我，所以释迦佛以缘起为元首为首要。缘起法可以说明缘生的事项，同时呢从缘起的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我们从此能够悟住涅槃。所以刮五三，缘起通生灭与不生灭，一相依相缘的缘起法而看到世间现象界的生灭呢，缘起即缘生相对，缘起即取得 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性质。这里主要是在说这个哈，就是说，依缘起相依相待的缘起法来看世间的现象界生灭，好，就是缘起与缘生对论的时候，那因为缘生是生灭嘛，对不对？那么缘起呢，有没有，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就法印足论所引的这一部经啊，缘起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哦，如来法性常住，如来法就是法性常住这个。但缘已生的是生灭啊，哦，所以呢，这个四十三页最后一行哈，倒数第二行，从缘起来看世间现象界的生灭呢，那么缘起即缘生相对，那缘生是生灭嘛？哦，缘起即取得法性、法住、常、法界常住的性质。可是我们再进一步哦，依缘起来看出世的实相界，不生不灭的涅槃，这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缘起甚深，涅槃背负甚深。那涅槃背负甚深是无为啊，缘起又是有为了，好，哦，所以这缘起呢，跟这个相对来讲，它是法界常住啊。但是如果说跟它涅槃相对的话，它又是有为。从缘起来看，出世的实相界不生不灭，那么缘起甚深，涅槃背负甚深。缘起是有为，涅槃是无为，哦，那么缘起与涅槃相对的时候呢，缘起即取得生灭的特性，生灭的特性。那么缘起跟缘生相对应，它对谈的时候，缘起它是法界常住，它取得不生不灭的特性。所以同样是缘起，哦，它同时有贯通生灭与不生不灭。好，瓜五四哈，主要再总说一下哈，缘起缘生，缘起涅槃。一，阿含是以缘起为本而阐述此，是指现象与实相，指现象以缘起为本产生现象啊，还有实相。一，阿含经说，佛陀的正觉即觉悟缘起，哦，佛陀的正觉觉悟缘起。那即是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缘起啊，是指常住的缘起，即当体摄得自性涅槃空寂的缘起性。好，所以正觉的缘起，就是法界常住的这个缘起啊，就是佛陀所悟到的缘起，跟诸佛所有的诸佛悟的缘起其实都是一样的。好，正觉的缘起呢，这是以缘生相对论啊，取得常住不生不灭的特性。反之，缘起与涅槃对论，那就偏重于缘起生灭说，啊，即摄的因果生灭的缘起实相，啊，就通于生灭。好，卦五，缘起相依相缘而本性空寂，所以它是生灭，也即是不生不灭。啊，世尊只从此迷悟事理的中枢而建立圣教及其善巧。好，卦五六，空相应缘起。声闻学者把缘起缘生和缘起涅槃作为完全不同的意义去看，啊，因为都把它对立起来了，啊，隔别的看，那是终不会弃正实义的。第二，若能了解缘起的，名为空相应缘起，啊，这缘起是跟空相应，啊，大圣特别发挥空义，义从此缘起而发挥，以缘起是空相应，所以悟解悟缘起，那就悟入法性本空的不生不灭。而缘生的一切事相也依此缘起而成立，就随顺缘起啊，哦，缘生法还是随顺缘起而起。三法印中的无常与涅槃即可依无我缘起性空而予以统一。好，我们刚刚这里也有提到，哦，这诸行无常 涅槃寂静，由这这诸法无我，它贯通两边啊、一个通有为法，一个通无为法。这无我呢，就是与寂性空啊，空是无我无我所的意义，予以统一。好，最后大圣把握即空的缘起，所以能成立一切法相，同时因为缘起即空，所以能从此通达实相。即空的缘起强调这个缘起了，缘起成立一切法相，就成立种种万有的差别。缘起同时也是空，空空的话，那达到诸法的实相。大圣所发挥的空相应缘起就其实，即是根本佛教的主要论题啊。缘起法的不生不灭，在阿含经中是深刻而含蓄的，就并没有明讲了阿含经中谈到缘起是有不长不断啊，不依不依，不来不去。谈不生不灭呢，主要是在形容涅槃啊，直接用不生不灭的形容缘起是深刻而含蓄的。那龙树菩萨很巧妙的三法印跟一法印把它贯通起来，所以导致这里呢就借助大智度论来解说。好，我们很扼要的再复习一下第三章缘起之生灭与不生不灭，都是在处理八部中道的不生不灭这个问题。那首先就点出来阿含经并没有明讲那没有明讲不生不灭是缘起。阿含经所谈的不生不灭大部分都是谈涅槃所以是大圣这样谈的话就变成大圣的特色那么由于缘起阿含经没有明说，所以就部呢他认为缘起是有为，大众部呢着重在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法界常住，所以说它是无为。那同样是涅槃，是虽然是大家所想要去证的这贪嗔痴永尽的涅槃，但是声闻学者呢在33页，声闻学者他认为他证的涅槃就所做一半，大众学者呢进一步沿途熟生好，34页讲义第二节声闻常道，就声闻的修习方法，一般来说是三法印出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大圣声论呢，一开始他就着重在不生不灭的无为涅槃下手37页虽然是声闻法的常道，从三法印下手，大圣强调一时相应，那龙树菩萨很巧妙的会通37页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那有为的无常跟无为的涅槃，透过中间空无我无我所把两者贯通起来。那么这个无常无我其实在阿含经就有无常是空的异名，无我也是空的异名。39页第三节谈到三法印的横竖无碍就是三法印配合三解脱门，诸行无常那配合无愿，无愿解脱门那主要是不愿意再受后有，不造作三毒，不愿意受后有那由于不愿意再受后有，不愿意再轮回，那观无常或者观苦的特性容易达到我不想再来轮回跟它比较相近那空是无我无我所嘛，所以呢诸法无我跟空解脱门那就比较相接近那么无相解脱门，无相是在谈涅槃无相，所以这个涅槃寂静呢以无相解脱门得到就比较相应那三法印是很好，可是我们要正确的理解三法印，要不然会产生一些流弊好，42页第四节缘起的中观性就是缘起它其实贯通生灭与不生不灭它通只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同时也贯通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 那当我们缘起与涅槃相对论，比如说杂案二九三经来说，缘起甚深，那么还有一个涅槃更加的甚深、哦、如引经的第二行、哦、如此二法为有为无为，杂案这税旧部所送的杂案的送本，把缘起配合在有为，把涅槃配合在无为，所以当缘起与涅槃相对论的时候，缘起就是有为生灭、哦、它是有为生灭。可是呢，我们如果说缘起跟缘生法相对的话，如角柱四十三卦五二，缘起它就是持有故必有，持生故必生、哦、不管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法性常住，常住啊，这、哦、不变哈、哦。那这是缘起的特性。那缘所生呢，它是无明行啊，这是有为造作法，那是有生命。所以当缘起与缘生对论的时候，缘起取得法界常住的特性、哦、所以缘起呢，它其实包括这生灭的特性，还有不生不灭的特性、哦、所以四十三页的第四，我们依缘起可以说明缘生的实相，我们也可以依缘起来悟入涅槃的实相。那龙树菩萨呢就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空不能执着，那无生也是不能执着。好，这是我们第三章，下一章是中道之方法论啊。这里有提到因明还有中观的论法，诶，也麻烦大家先预习一下啊。导师有提到这方法论非常重要，方法论不了解，导致结论的不同，啊，也造成空中与有中的根本的差别。好，那。正确不正确的了解这个方法论，有时候就产生不同的结果出来了啊，所以第四章也是非常重要啊，请大家先预习一下，这我们一次就可以讲完哈，我们要赶进度。好，今天到这里。好，请合掌做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向佛陀圣像行三问去名。向授课法师问去名。
好，谢谢大家。